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来自云南昭通的运动员，曾经在全国第十届残运会上取得一金两铜的好成绩。北京冬残奥会上，他在两个项目中创下了中国代表团的历史最佳成绩，拿下两银一铜。他在赛场上善意助人的一幕被网友贴上暖心标签刷屏。他说，有那么多人帮助我，我也应该帮助别人，帮助应该传递下去。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云南小将、越野滑雪运动员蔡佳云。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刚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蔡佳云第二天就和队友马不停蹄地回到云南。在这个雪花很少飘落的省份，有七名运动员参加了北京冬残奥会，取得了三金两银一铜的佳绩。杨红琼一人获三金，而两银一铜的获得者正是队里年龄最小的蔡佳云。这位00后选手在北京冬残奥越野滑雪的两个项目中创下了中国代表团的历史最佳成绩。2016年通过云南省昭通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选拔，蔡佳云进入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建的冬运会项目集训队，他接触到了冰雪运动，而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体育运动。蔡佳云耐力好，肯吃苦，通过选拔他进入了国家集训队，这也让他备受鼓舞。他说，我就想着要保持这份热爱，把自己能做的做好，站上奥运会的舞台，我就希望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在集训中，凭借出色的表现，蔡佳云完成了一次次测试，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入选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从2016年进入国家队开始，蔡佳云几乎没有停歇过，训练中的伤病那更是早已习惯。为了备战奥运会，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里，蔡佳云每年仅有一个月的假期能够和家人团聚。但是一想到能站上奥运会的舞台，蔡佳云说，这一切都值得了。辛苦的付出换来了站上领奖台的荣耀。在2019年全国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中，蔡佳云夺得一金两铜的好成绩。他拿下了越野滑雪比赛男子站姿组传统技术 1.2 公里的冠军，男子站姿组传统技术10公里和男子站姿组冬季两项 12.5 公里的季军。咱再看，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蔡佳云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他取得了一银一铜和一个第四名的优异成绩，同时还取得了一枚团体银牌。三次站上北京冬残奥会的领奖台后，蔡佳云明确了两件事儿。第一，他感悟到在体育中得到很多温暖，这辈子能陪他到最后的东西得是体育。第二，他迫切想吃妈妈做的苞米饭炒腊肉，这个味道是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葛鹏就带您走进云南小将、越野滑雪运动员蔡佳云。2000年11月12号，蔡佳云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奎乡苗族彝族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宜良县奎乡乡是革命老区，长征时期，贺龙、萧克、任弼时是率红二、红六军团三进三出奎乡，展开著名的乌蒙回旋战。2002年，刚满2岁的蔡佳云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左臂，所幸 家人的关爱驱散了蒙在蔡家云头上的乌云。蔡家云没有自暴自弃，在他的身上始终能感受到乐观和阳光。在家人的眼中，蔡家云是一个特别懂事、坚强、乐观的孩子，而且特别热爱运动。蔡家云的父亲蔡正友一直尊重孩子的兴趣，蔡家云喜欢的他从不阻止，他就让蔡家云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发展。蔡家云的母校宜良魁乡中学是一所有着红色革命传统的学校，这所学校以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长征精神、张扬个性、发挥特长、人人成才为校训。学校特别注重体育和学生的个性发展。蔡家云的初中班主任王奎发就回忆说，蔡家云在学校的时候非常能吃苦，体育方面在班上他也是排在前面的，体育非常好，别人跑步跑三圈他至少跑五圈。2016年10月蔡家云被云南省残联选中，并推荐输送到黑龙江省中国残联体育训练基地参加集训，就这样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滑雪之路。长大后的蔡家云总是笑脸迎人，如向日葵一般，会珍存每一份别人给予的阳光，也尽可能地展现发自内心的善意。北京冬残奥会是世界残疾人体育的盛会，也是团结友谊的盛会。在北京冬残奥会举办期间，残疾人运动员在竞技交流、热情互动中加深友谊，增进团结，点滴温暖细节汇聚起一股股暖流，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间。在北京冬残奥会赛场的第一项比赛，蔡家云就因一连串的举动被人记住了。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站姿组比赛结束后，蔡家云累得趴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随后他起身与教练致意，确认夺得银牌后，他对着镜头喊出，爸爸我爱你。由于这个项目采用间隔出发，因此抵达终点的先后顺序不等同于最终名次，当时已经完赛的蔡家云是暂列第一，直到日本选手川除大辉冲过终点线后，蔡家云被反超到了第二名。但这个时候在终点处的蔡家云主动上前与川除大辉握手致意，并帮助对手卸下了雪板，就是这一幕被网友贴上了暖心标签而刷屏。因出生时便缺失部分手指和脚趾，川除大辉在比赛中无法运用雪杖滑行，蔡家云就说，我们都是运动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挑战极限，残疾人运动员之间更应该互相帮助。蔡家云冲过终点后体力消耗非常大，他也希望能够有人帮自己脱下雪板，他就说，我们的教练员也进不来，我了解这种不便，也知道运动员需要这种帮助，所以其他运动员到达终点之后，我都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这不，另一名日本代表团运动员新田佳浩冲过终点后体力不支，蔡家云也是及时上前提供帮助。而在3月12号蔡家云的比赛之后，他还帮助哈萨克斯坦选手亚历山大·戈尔利茨脱掉滑雪板。在蔡家云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您千万不要以为蔡家云讲的是漂亮话。3月12号上午，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残奥越野滑雪男子中距离站姿组比赛中，蔡家云夺得了铜牌，而夺冠的正是他的室友王晨阳。11岁的时候因为高压电事故，王晨阳失去双臂，因此比赛中其他选手能够借助雪杖，王晨阳只能全靠腿部蹬冰的力量。当他转过最后一个弯道，用尽全力冲过终点时，兴奋地迎接他的、为他解下雪板的正是蔡家云。庆祝的音乐声中，王晨阳和蔡家云一道披上国旗，接受人们的欢呼喝彩。 颁奖仪式上，当主持人喊出冠军王晨阳的名字时，王晨阳高高的跳起来，身边的蔡佳云则挥手做了一个发射的庆祝动作。这是蔡佳云为王晨阳专门设计的庆祝动作。蔡佳云说，王晨阳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一直见证着，这块金牌就应该属于他。颁花的时候，蔡佳云帮王晨阳把雪融融塞进了胸前的号码布。合影之后，蔡佳云又欢快地跳到了王晨阳面前，帮兄弟戴上口罩。敏锐地察觉对方的需要，主动伸出援手，这几乎是蔡佳云的日常。赛场上他们相互竞争，赛场下他们相互扶持。王晨阳坦言，曾经自己的性格内向，因为残疾严重，许多事情自己做不了，他也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作为他的室友，蔡佳云是最热情和细心的那个人，他总是敏锐地察觉到王晨阳的需要，主动伸出援手，打饭呢，穿脱雪具，拿取物品，帮助无臂的队友，对一只手残疾的蔡佳云来说是那么自然而然。蔡佳云一句话轻轻带过，能帮就多帮一点，反而他会强调王晨阳给他的鼓励。蔡佳云说，虽然王晨阳比我小，但心态比我好，我赛前紧张的都得他开导我，一句安慰鼓励和劝解通常能牢牢嵌在蔡佳云心底。王晨阳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好兄弟，平时这对室友也常在闲暇时交流训练和比赛经验。参加过平昌冬残奥会和2017年世锦赛的王晨阳，大赛经验丰富，他看出蔡佳云因为第一次参加北京冬残奥会这一世界级比赛很紧张，他就鼓励蔡佳云放平心态。他还对蔡佳云说，不必紧张，到赛场上什么都不要想，一切都是努力的结果。显然蔡佳云作为冬残奥新兵，从室友那儿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如今他们彼此支持拿到奖牌，让这段朝夕相处的情谊变得更加深厚。蔡佳云至今认为舅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因为小时候自己调皮，舅舅认真批评了他。蔡佳云就回忆啊，看见我有错，舅舅主动纠正我，那证明他很爱我，关心我。云南人无辣不欢，外教提示辛辣的饮食会影响训练，蔡佳云便戒了辣椒。赛前焦虑到凌晨三点睡不着，第二天拿到银牌后，蔡佳云专门提到了深夜为他做心理辅导的心理老师。蔡佳云就说，有那么多人帮助我，我也应该帮助别人，帮助应该传递下去。继续为您讲蔡佳云的故事。他的家乡宜良是地处云南省东北部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乌蒙山区，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个县的人民政府驻地角魁镇，距离昆明443公里，距离贵阳537公里，距离重庆586公里，距离成都603公里。回想当年只身从乌蒙山区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省牡丹江，蔡佳云的两银一铜背后不全是暖色呀。2016年，16岁的蔡佳云首次接触到了冰雪运动。尽管蔡佳云所在的云南昭通也经常能在冬天看到皑皑白雪，但是第一次踏上冰雪赛场，蔡佳云还是和其他来自南方的运动员一样兴奋。蔡佳云回忆啊，当时他立即喜欢上了冰雪运动，看到白雪就很激动，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练好。他的家乡距离牡丹江3600多公里，这是蔡佳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要闯过的路。他从家乡宜良坐5个多小时的大巴抵达了昆明，又坐4个小时的飞机才抵达了牡丹江。 前往训练基地还要转乘3个多小时的大巴。但是一见到皑皑白雪，舟车劳顿全都被抛在了脑后。刚开始蔡佳云特别爱玩雪，经常是往雪堆里扎，而对于新项目他也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可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不变的景色，2、3个人共用一双鞋，一副雪板，等待是常态，加上技术动作不成熟，胳膊、脚、膝盖经常摔伤，没有成就感做支撑，热情迅速燃尽。当时通过选拔的同龄选手少之又少，大多数队友都是比蔡佳云年长的，他呢常常感到有点孤独，孤独感就迫使他每天都想回家，给家人打电话都开始哭着要回家。听筒两端，蔡佳云哭，妈妈也哭，但为了改变命运，蔡佳云选择了继续熬，好好熬。夏天穿旱冰鞋训练，摔跤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儿。冬训雪上速度快，伤筋断骨也不稀奇，蔡佳云就这样一边适应一边寻找突破。对大部分残疾人选手而言，掌握平衡是从事运动项目的关键，蔡佳云很少受到这方面困扰，这让他赢在了起跑线上。但是呢，他的上肢力量和核心力量较差，这又是突破的关键。为了对抗放弃的念头，蔡佳云学着在每次克服身体肌肉酸痛的临界点找成就感，慢慢的他开始享受挑战自己的极限。而随着自己训练的慢慢投入，加上国家对项目的投入越来越多，从一块蓝色的金鸡牌雪板开始，蔡佳云和他的队友们拥有了专属的装备，还有教练团队和科技保障团队不断壮大，外部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叠加，蔡佳云进步明显。队内测试曾经在10多名徘徊的他，很快成了前3名的常客，到了全国残运会上他已经能收获冠军了。竞技成绩的突破让蔡佳云扭转了对体育的态度。他说最初我想靠体育改善生活，中间还有一段不是很喜欢，但当我拿到奖牌能证明自己之后，我对体育已经变为纯粹的热爱了，物质利益啥都没了，就想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渐渐的，离家的极限从4个月变成1年，滑雪成了蔡佳云最关心的事儿。当意识到毛毛躁躁的毛病会影响成绩，蔡佳云便静下心来折纸鹤、织毛线。尽管说想自己19岁的时候给自己织个毛拖鞋以失败告终，但是19岁的蔡佳云已经从曾经对着电话哭泣的孩子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大人。蔡佳云说，我想对我的父母舅舅说，你们辛苦了，站在高处就是为了让家人看到，让他们知道我独自在外也能生活得很好，我已经懂事了，长大了。一路走来到今年的3月7号，北京冬残奥会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20公里站姿组比赛，蔡佳云以54分27秒7的成绩勇夺银牌，创造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吧，当天的比赛是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共有17名选手参加男子长距离站姿项目的角逐，选手每隔30秒出发，按照总用时排定名次。中国队的蔡佳云、马明涛、李泰云、王晨阳、邱明阳依次上场。比赛全程20公里，每一圈5公里，选手完赛一共需要4圈，赛道总爬坡155米。最终蔡佳云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个项目的金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开始蔡佳云帮助的那位日本选手川除大辉获得。中国的名将邱明阳获得的是铜牌，另外一名云南运动员李泰云获得了第六名。这场比赛之后，蔡佳云直言，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六年，终于给了自己一个交代。而得知比赛成绩，蔡佳云第一时间给爸爸打电话报喜。蔡佳云说，他们都在电视机前看我的比赛呢，比我还激动。3月13号晚，北京冬残奥会落下帷幕。在蔡佳云的家乡宜良县奎乡乡，父老乡亲和他的老师同学们通过电视收听收看了闭幕式。宜良县奎乡中学校长蒋德宽说，蔡佳云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为祖国争了这么高的荣誉，我们母校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也证明了我们乡村，我们大山的孩子具有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后啊，我们学校要加强对体育设施的建设，多为祖国培养出像蔡佳云一样具有顽强拼搏精神的优秀人才，为祖国添砖加瓦。蔡佳云的父亲蔡正友说，养儿如此，我此生无憾，希望他拿到更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取更高的荣誉。从领奖台下来后，蔡佳云盼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他更盼着四年后把奖牌换个颜色。他笑着说，毕竟我什么颜色的都有了，就差块金的了。加油吧，蔡佳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收藏中国古今体育与奥林匹克藏品20000多件，在他看来，一张票根、一纸传单都可以成为镌刻冬奥记忆的藏品。那么他到底收藏了哪些体育奥运宝贝？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他找到了体育收藏这一终身的爱好，成为了著名体育收藏家的？他又是如何看待体育收藏这件事的意义？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体育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体育文化收藏委员会主席李翔。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冬奥会已经落下帷幕，但冬奥精神永不落幕。大量载有历史印记的奖牌、影像、海报、书籍、物品等，成为推广冰雪文化的生动载体。作为国内著名体育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体育文化收藏委员会主席李翔，共收藏有中外体育藏品20000多件，包括中国冰雪体育及冬奥会珍藏品1000余件。在李翔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收藏的一个重要契机，触动了很多人留下奥运记忆。而今年的北京冬奥会让中国体育收藏领域迎来又一个高峰期。他表示，一张票根、一纸传单都可以成为镌刻冬奥记忆的藏品，只要用心，每个人都能成为冬奥收藏家。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带您走进国内著名体育收藏家李翔，通过他了解新中国的体育奥运收藏故事。距今5000多年的木质陀螺，战国时期刻有引导图案的黑陶罐，六博棋铜镜和棋子投壶，唐代的打马球铜镜，宋代垂丸砖雕，唐宋时期的围棋、陶制象棋和青铜棋子，明代蹴鞠绘画、铜镜、陶瓷，历届奥运会、冬奥会火炬，数以千计的奖牌徽章。在北京通州宋庄艺术区， 这个被李翔称作体育仓库的地方，推门而入，由20000多件文物组成的一部中国体育史赫然展现在眼前。说起自己的收藏，李翔如数家珍，新疆阿勒泰地区遗留下来的古代滑雪板、雪橇车，见证的是阿勒泰地区古老的滑雪历史。各届奥运会、冬奥运会火炬，展现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完整脉络。还有新中国的运动宣传画，体现的是群众对运动和健康美的永远的热爱。李翔说起体育文物来，滔滔不绝，但您绝想不到，在学生时代，他却是一个不想被关注的人。记得偶然的一天，李翔的家中被踢进来一个毽子，上面有宋代的古钱币，这引起了李翔的兴趣，而这就是李翔收藏的起源。没想到也因此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爱好。李翔与体育藏品的缘分最早是从奥运开始的。29年前，也就是1993年，李翔收藏的那些不再鲜亮印有奥运五环的徽章钱币登上了大雅之堂。1993年，在我国第一次申奥进入到冲刺阶段的时候，全民盼奥运氛围浓烈。在当年举行的首届全国民间收藏展览上，李翔用古钱币淘换来的近100件莫斯科奥运会和萨拉热窝冬奥会藏品被放进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独立展厅。李翔特意还将藏品摆成了一个既像五环又像2000的图案，盼着能迎来2000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如果不是举办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体育热潮，这些藏品也不会定下李翔半生收藏的基调。这个展览结束几个月之后，北京以2票之差没能获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李翔说，当时觉得世界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体育精神。不甘心的同时，李翔开始反思，或许我们忽略了去挖掘中国体育的历史，连我们搞文物的都不知道。当时李翔在博物馆工作，每天和大量文物打交道，而体育类的文物凤毛麟角。朴素的使命感使李翔的收藏方向开始向体育领域转变。李翔发现，体育救国、为国争光等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就刻在他收藏的奖杯、奖牌、海报等藏品上。由此，李翔走上了体育收藏之路。李翔收集的不再只是散落各地的藏品，更是拼凑出中国体育历史脉络的拼图。李翔认为，体育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每一个人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力量。体育强国建设更是离不开这一精神阵地。正是从这些文物当中，李翔一次次感受到体育的力量。衣服破了无所谓，眼镜坏了修修还能用，但是对于文物，李翔从来不计成本，很多时候都是抱着抢救的心态，不买就流失了。所以李翔也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这种文物传递出来的力量。李翔认为现在体育奥运类的博物馆在蓬勃发展，民俗体育的专项博物馆也越来越多，但对于浩大的体育文物来说还远远不够。同时，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不仅仅是建一座博物馆那么简单，博物馆仅仅是个载体，如何在这个载体上有血有肉的构建，让更多的人通过体育文物感受到奋进的人生动力，对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类追求，感受到体育文化的精神力量。李翔认为， 这将是体育收藏今后努力的方向。李翔收藏了很多与北京冰雪运动相关的藏品，比如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的纪念封，北京筹办冬运会的书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冬季体育锻炼标准书籍，北京冰上运动会奖牌，报道北京冰上体育活动的老报纸、老照片，清代的老冰刀等等。这一件件藏品记录了北京作为中国冰上运动之都的发展历程。在李翔收藏的老报纸、老照片中，可见到冰坛著名人士田忌臣的故事。田忌臣在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取得了十个第一的桂冠。在1953年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上，田忌臣不仅在开幕式上表演和平歌节目让人拍案叫绝，更是实至名归地夺取男子个人冠军。田忌臣是第一个国家委派出国考察花样滑冰的运动员，他也是第一个编写出业余体校花样滑冰教学训练大纲的教练员。田忌臣编写出中国花样滑冰规则，堪称中国花样滑冰最重要的奠基人。1943年，当时还在读大学的田忌臣痴迷花样滑冰，四处寻访高手，提高滑冰技艺。年轻的田忌臣在当时的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在北海依兰堂，他巧遇梧桐书，得到指点。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京津两地多位高手的指教，技艺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之后，冬季运动逐渐在更多地方开展普及起来，北京也成为全国冰雪运动开展的中心之一。从1979年第四届冬运会冰球花滑项目在北京举行，随后北京便陆续举办了多项国内外的冰上运动赛事。当时人们对冰雪运动的追捧在李翔的藏品中跃跃欲仙。1955年北京市中小学青少年冰上运动大会女十二中岳一丽参加女子甲组花样滑冰比赛的照片甚至被印在信封、香皂海报上，而20世纪50年代的新春贺卡也不乏北京北海白塔滑冰图案等冰雪运动图案。从2015年至今，李翔个人藏品在北京的博物馆、展览馆、学校也举办了十多次中国冰雪体育与历届冬奥会收藏品展览。李翔说，体育收藏藏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这一属性之强是其他领域的文物藏品无法比拟的。2021年6月23号，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奥林匹克日来临之际，李翔藏品驿站在北京天坛饭店挂牌，首展红色体育珍藏品。李翔创立的李翔藏品驿站，希望通过驿站的形式将体育文化传播到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通过珍藏品的展示、互动和交流，传播中华体育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红色体育珍藏品展览按时间线和红色体育的发展路径是共分为了五大板块，分别是强国强种、体育救国、红色体育的萌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色体育的兴起、逆境生存、蓬勃发展、红色体育的兴盛、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红色体育的传承、冰火交融、双奥辉煌、红色体育的绽放。我们再拓展的来说说，红色体育是指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实践活动，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体育活动。1933年毛泽东在《组织青年的体育活动》一文中提出了 红色体育一词。文中说，红军的体育健儿一天天多了起来，各地在江西，在福建，在前线，在后方，到处都在举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而再说回这个展览，分为两大展区，在李翔体育藏品驿站展出部分红色体育珍品，在位于北京通州宋庄艺术区的李翔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珍藏馆又展出了300多件，展品种类很丰富，包括了徽章、奖牌、文献、老照片、奖杯、报纸、签名球等种类。而在这个展品当中，不乏1917年刊有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论文的《新青年》杂志，1943年延安溜冰大会原版老照片，1945年延安体育运动大会铜发廊纪念章，还有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团体奖杯双龙儿景泰蓝镀金奖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签名气牌球等等精品。说到举办这次红色体育珍藏品展览的初衷，李翔表示，6月23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奥林匹克日，2021年7月1号我们又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盛大纪念日。他作为民间体育收藏爱好者，个人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相关展览，他还想着为这两大盛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后，2022年北京再次成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首个双奥之城的诞生也点燃了国内体育文化艺术的消费和收藏热潮。在李翔看来，北京已经由此成为世界奥林匹克收藏的中心。李翔说，体育奥运类收藏的高低起伏和大型体育赛会，尤其是奥运会的举行，相生相伴，这也是体育奥运类收藏区别于其他收藏门类的最重要特征。而在他看来，新中国的体育奥运类收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是第一阶段。期间在1952年我国首次发行体育邮票，中国体育集邮收藏活动也由此起步。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制授纪念章，体育赛事周边纪念品的收藏也由此萌发。到1980年继发行体育纪念币大受欢迎之后，入场券、钥匙扣、扑克牌等品类繁多的体育收藏品陆续出现，这算是中国体育奥运收藏的萌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这属于体育奥运收藏的初步发展阶段。1984年为庆祝中国体育代表团从洛杉矶第23届夏奥会以15金的佳绩凯旋，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体育集邮展览，之后又陆续举办了10多次全国体育集邮展，这极大激发了广大收藏者的热情，同时也让民间体育收藏初步成圈。19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还迎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周年，因此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体育收藏展，延续至今已经举办了10届，参展者一届比一届踊跃，展品种类一届比一届丰富，展品质量水平越来越高，这就标志着民间体育收藏活动已从个体行为发展到了群体性的活动。再说这第三阶段，就是从2008年至今，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2009年我国首次举办的民间奥运藏品拍卖会，首届无与伦比体育奥运精品拍卖会成功举行，这是标志着体育奥运收藏市场化的开始。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主席杰哈德·海伯格在致辞中就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 给了全世界一次无与伦比的美好回忆。以民间奥运收藏为标的的珍藏梦想拍卖会，对在中国传播奥运文化、拓展体育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次拍卖会上，有几个项目是格外引人注目，最值得一提的是跨越了40年历史的十把历届奥运火炬，而这是李翔很要好的一位藏友的奥运藏品。而当时有媒体就说，这是这次拍卖会拍出的天价藏品。李翔认为，国际上的很多奥运藏品被严重低估，所谓的拍卖天价不过是奥运藏品的价值回归。李翔说，中国收藏者陆续加入国际收藏组织，并参与国外举行的赛事的收藏活动，标志着中国体育奥运收藏同国际接轨的加速。各大博览会陆续推出体育奥运收藏文化板块，标志着体育奥运收藏的初步繁荣。而中国两届奥运会的巨大成功将极大推动奥运收藏的全民化进程。买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在李翔看来，体育收藏不是某个人的专属使命，这些厚重的拼图其实掌握在每个人手中。说到奥运收藏的价值，收藏爱好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奥运藏品最有价值？李翔的回答是，从他的奥运收藏经历和体会来看，能够记录奥运发展历史、见证奥运辉煌成就的藏品应该最有收藏意义，最具收藏价值。在李翔看来，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让体育收藏迎来新的高峰，除了要在博物馆建设等宏观层面发力，也需要每个人意识到自己跟这段历史有关。比如运动员在比赛之余可以收集好自己的证件、装备，在重要时刻签上名字和日期，这不仅是自己参赛的纪念，也可以为今后我国成立相关博物馆提供藏品。而对普通观众而言，一张票根、一纸传单都能记录这个特定的时期。冬奥会闭幕了，但当每个人捡拾起来的记忆一拼凑，它就永不落幕。尽管北京2022年冬奥会已经结束，相关的具体数据尚未汇总，但李翔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冬奥的文化艺术收藏将创下历史记录。从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奥运三问徽章，创意设计独特的24节气徽章，到憨态可掬一吨难求的吉祥物，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冬奥会的特许产品将继北京夏奥之后，再为奥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中国体育文化的更续与弘扬续写辉煌，也将会为中国奥运体育收藏行业的扩大发展奠定基础。这就是体育收藏家李翔的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